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
婚前要辅导，
婚后要栽培，
品尝真爱的甜蜜，
追求全然的合一。
林真儿
陪伴您进入
婚姻辅导。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您还好吗？亲爱的主内家人，您的婚姻家庭生活还美满，还幸福吗？林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面再次向您问安，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婚姻辅导这门课程当中。今天呢，我们会进入这门课程的第四课，我们会继续来看看现代婚姻所面对的威胁之三到底是什么。那当然了，为什么开始课程的时候呢，正儿总是在强调，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一句的经文跟我们的婚姻有什么关系呢？确确实实，真儿要不断地提醒亲爱的好朋友，若是我们想要营造一个美满的婚姻，想要体会爱情的甜蜜，想要在家庭生活当中去经历那种合一的幸福的话呢，若不是依靠耶和华，这一切都是枉然的，也都是白费功夫的。甚至当很多的朋友终其一生去追求爱情，追求婚姻家庭生活的甜蜜，最后到终老的时候呢，却是一声叹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去依靠那位建造婚姻家庭的主宰，没有去依靠那位设计婚姻家庭的创造主。所以呢，林真儿实在是不愿意看到所有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们，您已经上了婚姻辅导这门课程，但是却还是不了解要怎么样依靠神的能力，依靠圣灵的大能去组建您的婚姻家庭生活，去帮助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经历神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的能力的话呢，为了神的恩典也实在是非常的可惜。所以呢，正儿鼓励您啊，无论如何都要锁定婚姻辅导这门课程。虽然这门课程非常的长，有30讲的信息，但是呢，正儿相信，即便是正儿自己现在身体不适，你也听得出来我的鼻音非常的重，最近一直都咳嗽感冒，身体非常的软弱，但是呢，正儿还是要坚持与您相遇在婚姻辅导这门课程当中，因为正儿非常的相信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只要我们愿意依靠主的能力，依靠圣灵帮助我们，依靠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奇妙的工作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经历婚姻生活当中，甚至我们属灵生命当中的一个巨大的改变。正儿非常的愿意与您并肩作战，也觉得这是神给正儿的恩典和福气，能够见证您的生命的转变，以及您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经历的那种甜蜜和幸福。正儿非常的盼望继续的在空中做您的好朋友，在属灵的道路上面做您的良伴。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无论是针对课程的，还是您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的一些难题，亦或者是当您在教会当中做婚姻辅导的时候面对的一些的困难呢，正儿都愿意和您分担，和您分享。所以呢，欢迎您写信来给我，写信写清楚是给良友圣经学院的林真儿收，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再次强调，真儿会永远做您的良伴，做您的同学，做您的好朋友。好的，那现在课程开始之前呢，真儿同样邀请您和我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来了解今天课程的信息，并且呢，可以把这些真理活出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恩典和能力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孩子现在把自己交给你，求主帮助孩子身体上的软弱，求你卸去，使孩子在你的面前能够成为流通的管道，将你的真理、将你的信息讲解得清楚、分析得明白，能够将你的真道和能力带给所有听到的好朋友和弟兄姐妹。但愿主你用恩典来覆庇我们，愿你的荣耀得到满足，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下面呢，正儿就要跟您分享现代婚姻的另外一个很大的威胁，除了世俗文化的模式，除了自我中心的这个罪性之外呢，婚姻当中的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就是婚外的情势，我们俗称第三者。那这个第三者呢，很多的朋友一想立即就想到是有关于淫乱啊，有关于婚外情啊，有关于就是在婚姻之外寻找到另外一个亲密的伴侣，这一些的这种第三者的理解。那今天呢，正儿要带给您更新的、更深层的、更全面的对于第三者的理解。那什么叫做第三者呢？什么叫做婚姻当中的婚外的情势呢？我们会发现呢，任何影响婚姻关系的、取代了配偶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的位置的这个事情、人或者是物，都会被称为婚姻当中的第三者。那这个可就范围可就广阔了，也许你根本都没有意识到，但是它的的确确是你婚姻当中的第三者。什么叫做婚姻之外的第三者？第一呢，如果你在婚姻之外寻找一种满足感，那一个带给你满足感的东西，或者是人，或者是事，或者是物呢，它就成为你婚姻当中的第三者。这个时候有一些朋友会问啊，我到底在婚姻之外找什么满足感呢？很多的弟兄男性们呢，通常在事业当中寻找满足感，很多的女性呢，通常在子女的身上养儿育女的事情上寻找满足感。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在他自己所喜好的事情当中去寻找满足感。不管你在哪一种关系里面，哪一个地方去寻找满足感，只要你是在婚姻之外去寻找本来在婚姻里面所能够带给你满足感的，那他就成为你婚姻当中的第三者。当然在这个时候呢，正儿要补充一点，你婚姻里面呢，只允许有一个第三者，其实呢，那也不是第三者，就是唯一的一位你婚姻当中的中保，那就是耶稣基督。你要把他欢迎并且包括在你婚姻关系当中，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们就是一个牢固的三角关系，有神作为你们婚姻的中保在最上面，夫妻两个都以神为首，然后呢，再把夫妻关系，夫妻看对方作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那这个时候两个人彼此相爱又爱神，那两个人呢才能够在婚姻当中经历那种合一。除了神之外，任何的第三者他都是在婚姻里面的第三者，影响婚姻的，并且是带给婚姻威胁和破坏的。好，除了刚刚我们讲的在婚姻之外寻找满足感呢，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为了逃避面对困难的婚姻关系，那你去婚姻之外去寻找第三者。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人当在家庭里面吵过架之后呢，他就离开家庭跑到外面去泡酒吧，或者是呢泡网吧或者是呢找自己以前的单身时候的朋友或者是甚至就是找一些不同的异性的朋友呢去鬼混。那你会发现这些呢都是由于你要逃避家庭当中的问题，甚至呢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呢，你只好用逃避的方法， 有些人可能说我没有这样子啊，我也没有去寻找什么人，我就是回到公司去上班。那你同样的就是用你的工作来取代了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在你的生命当中当有的这个位置。还有呢，婚姻外的第三者呢，是我们对婚姻不负责任的一个结果。我们要了解，如果我们想要对婚姻负责呢，我们是全然全心的委身。如果你没有把你的生命的重心放在这个婚姻当中呢，你实际上呢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表现。你如果把你的这种重心放在其他的方面，甚至有一些的传道人误以为说，我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是我的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忽略了我的家庭，成天的在教会里面，那这个呢绝对不是神的心意，这不是讨神喜悦的一种侍奉。因此有一些人呢误以为说，我只要是来侍奉神或者是做所谓的属灵的事情，那我的这个家庭的责任我就不需要去面对了。那这些呢都是对婚姻不负责任的态度和结果。还有呢，婚姻外的第三者呢，实际上是由于我们在婚姻当中的义务和责任不平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在婚姻之外的第三者。在婚姻里面，我们要了解做丈夫的角色是什么，做妻子的角色是什么，然后做丈夫的地位，做丈夫的责任是什么，做妻子的责任又是什么。当我们只有了解，非常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角色和位置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保持一个平衡的关系。如果这个关系不平衡的话呢，也非常的容易导致第三者的出现。好，那好了，正儿现在呢就要带给您一些的思考，什么叫做不同种类的婚外的情势，婚外的第三者关系呢？比如说运动，亲爱的好朋友，你是不是非常的喜欢足球运动啊？你是不是很喜欢在业余之外呢去做一些运动呢？如果运动占了你的最大的时间，最好的时间，并且呢由于运动带给你的妻子，带给你的丈夫一些困扰的话呢，这个就成为你的第三者了。还有呢，爱好和娱乐，有些人呢喜欢上网，整天就是要泡在电脑上面哈，甚至吃完饭之后呢他就要不断的上网，让妻子或者丈夫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上床睡觉，跟丈夫和妻子之间没有任何的沟通和交流，整天都沉迷于网页。那其实呢这个就已经成为你婚姻当中的第三者了。那甚至娱乐啊，有些朋友呢比较喜欢看电影啊，看电视啊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成为你们婚姻当中的第三者。还有呢，刚刚正儿讲的教会的参与也会成为婚姻的第三者。如果你把教会看成是你的最最重要的，除了神之外，你说好，我的教会侍奉是我的首要，那实际上呢你是自我中心出发，面对婚姻不负责任的一种结果，一种态度。你把参与教会的时间过于你自己用在家庭的时间的时候呢，导致你的家庭婚姻生活出现很大的不平衡的时候，这个教会的参与就成为你们婚姻的第三者了。还有比如说你的原生家庭啊，有一些的朋友呢和结婚之后呢还和自己原生家庭住在一起。当真儿在做节目的时候呢，就许多的听众朋友呢来信的时候就反映了说，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的时候呢，丈夫通常是注意自己的母亲或者是父亲的要求，而不注重自己的妻子自己丈夫的要求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的原生家庭就成为你婚姻的第三者了。再一次的强调啊，当我们特别是中国人结婚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常常父母亲对新的婚姻的影响呢是很重的。因为我们常常误解了说孝顺父母这个问题，我们误会说孝顺父母就是始终要让父母做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甚至超过我的妻子。那这个呢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当中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人要长大成人，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那这个离开呢，就是心智上、经济上、情感上的一种独立，一种从父母亲身边离开，组建自己家庭的一个过程。那当你结婚之后呢，你最重要的这个关系就是婚姻关系，你最重要的人就是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配偶，绝不再是你原生的家庭，也不会是你的子女。所以如果我们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人换了是别的人，比如说换了是母亲或者是父亲或者是孩子的时候呢，那你的婚姻关系当中就出现了一个第三者。那这个第三者呢，就是影响你跟你的配偶之间的这种关系。还有呢，物质上的需要啊，比如说职业啊、嗜好啊，等等等等，这一些你可能不觉察的东西都有可能成为你婚姻当中的第三者。那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最普遍的认识，就是性行为的不忠实真正的出现了婚外的第三者，就是婚外情的这种性行为的不忠实。那这个呢，也是破坏现代婚姻一个最大最大的因素之一。我们会发现呢，性行为的不忠实呢，其实有外在的原因，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婚姻之间、夫妻之间彼此的原因。那这些呢，都是导致现代婚姻遭受威胁的种种的破坏的因素。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有可能成为你婚姻当中第三者的，就是情绪上的亲密感觉。这个情绪上的亲密感觉的是非常微妙的哈，您可能不容易觉察到。比如说当你跟你的配偶之间失去那种情绪上的亲密，你在你的配偶那里得不到认同，得不到爱，得不到宽恕，得不到一种认可的时候呢，可能你会在别的人身上、别的关系当中寻找那种亲密的感觉。比如说你可能在你单身时候所认识的异性朋友当中去寻找，或者是同性朋友当中，或者你可能在儿女的身上去寻找。那这种亲密的感觉呢，本来只允许出现在夫妻之间的这种关系里面的，但是呢，你把它假想于另外的人身上，或者是想从其他的关系当中去索取的时候，那这个关系呢，就成为你们夫妻婚姻关系当中的第三者了。所以刚刚跟珍儿跟您分享的这么多的方方面面的因素呢，您是否非常的诧异，觉得哎呀，你觉得很哗然，因为你的生活当中真的拥有这些第三者的存在，好像有这些第三者的影子。如果有的话呢，珍儿今天要感谢神，因为你有机会到神的面前来求主给你恩典，给你能力，可以把第三者的因素排除，并且要真正的积极的来面对这个问题。好，那下面呢，珍儿就要来跟您看看关于社会的误导。就是这个社会上呢，常常带给我们一种误会，一种误解，就是我们误以为所有的人都应当得到最完全的满足感以及最完美的幸福。所以一旦现实有出入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接纳和面对了。没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得到最好的爱、最好的关系、最完美的婚姻。但是呢，这个婚姻并不是别人付给我们的、别人付出的，而是要我们和别人共同来经历、来组建的。所以说，你如果完全坐在那里等候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我所面对的并不是我所期待的、我所向往的那种甜蜜美满的婚姻。这个时候可能你会落入到一种苦读、一种失望里面。一旦社会的误导带给你这种感受的时候呢，你就会积极的想要从别的地方再一次的寻找这种满足感，再一次的寻找你梦想当中的那种所谓甜蜜美满的婚姻。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由于我们知道社会世俗的这个社会呢，让我们对于现实有一种不妥当的认知，就是我们认为我们所生活的这种环境应当带给我们的是什么什么， 而我们所应当接受的是什么？一旦这个现实有出入的时候呢，我们就大失所望，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受。那这个呢，实际上是需要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去调整的。还有呢，世俗带给我们的一种误导，就是人们会常常用期望啊、幻想啊和现实生活来比较。比如说我们看很多的电视、言情的小说、传媒带给我们的一些所谓浪漫经典的爱情故事，哇，我们心里面有渴望，我们渴望一个非常爱我的一个完美的配偶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就把那些期望、那些假想、那些梦境呢，带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去圈我们、套我们的配偶。一旦当我们把那件衣服套在我们的配偶身上，发现哎，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不是像我们想象这么美好的时候呢，我们就大失所望，我们就心里面痛苦，我们就需要在别的地方寻找第三者来满足我们的感觉。还有社会呢，让我们通常质疑现实生活而不是自己的幻想啊。我们不是说哎呀，质疑我的幻想有问题哦，是我的梦想有问题，而是去质疑说这个现实生活出现了问题。所以通常人呢，不是放弃自己的幻想，而是放弃现实生活，不是放弃那些虚无的、缥缈的那些不切实际的空想，而是去放弃在手边的应当去珍惜的这一份爱、这一份婚姻的关系。所以现代的人通常呢，将婚外情、婚外的关系呢渐渐合理化，这是因为在道德方面呢，人的道德观念相对化了，然后呢，人又将这个婚外关系渐渐的合理化，而且呢，美化原本的这个罪的这种根源哈，觉得一切都是由爱引起的，一切都是因为爱的缘故，所以呢，我如今才会进入到这种第三者的婚外情的这种关系里面去。甚至在许许多多的电视节目、电影故事当中呢，带给我们这种错觉，就是哎呀，那个人的爱情实在太甜蜜了，所以呢，他现在在婚外有另外的发生的关系呢，也是值得同情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美化了本来丑陋的这个罪性，我们把一个非常丑陋不堪、非常可恶的带着人罪性的那种自我满足的那种欲望呢，把它用爱包装起来，把它用所谓的虚假的爱包装起来。那这个呢，绝不是神带给我们的真爱的表现，因为圣经当中的真爱是一种牺牲，是一种委身，是一种付出，它绝不是一种自我的满足，甚至是满足自我欲望的一种追求，这些并不是爱的表现。好，那我们再来看看，通常呢，人是选择放弃婚姻，绝不是选择放弃第三者。我们会发现第三者非常难放弃，因为他还没有得到，所以呢，他去追求呢，他没有得到的，而他得到的他就不再珍惜了。这是人的一种欲望里面出来的罪性。通常呢，当人追求到自己的第三者，成为自己先拥有的东西的时候，他又失望了，于是他又继续的去追求其他的第三者。这就是为什么正儿跟您分享过，离婚之后的再婚率是 80%， 而再婚之后的离婚率呢是 65%， 也就是超过半数的再婚的人会再次的离婚，是大大的超过了第一次结婚离婚的这种离婚率。这是非常可悲也是非常可笑的，因为通常人离婚再婚的时候呢，是抱着一种期望，期望自己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那种爱情，得到那种很久，得到那种永恒里面的亲密。但是在罪里面去追求的时候，你得到的就是罪的苦果，因为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那人的愁苦就必加增。而当我们在婚姻当中以其他的东西来代替我们配偶的角色，代替我们配偶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的时候，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悲伤、我们的伤害、我们的破碎只会加增，不会减少。 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真儿在这里真的是奉劝所有在婚姻里或者是在婚姻之外的朋友们，都能够真正的来面对现代婚姻所面对的这个威胁。我们清楚的了解威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穿起军装来保守我们的婚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因为这是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在末世的这个世代啊，魔鬼就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而我们中国的兵法书里面就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只有当我们了解魔鬼的诡计，并且了解我们婚姻所面对的威胁，面对的挑战，我们的敌人是何等强大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过一个得胜的婚姻的生活。那这个时候呢，正儿再次的提醒亲爱的好朋友，你的敌人绝不是你的配偶，我们唯一的敌人就是魔鬼撒旦他的攻击。而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罪性，这个社会带给我们的引诱，都是我们婚姻当中的敌人。我们需要靠着神的能力，靠着神的恩典，与我们的配偶一起来面对，一起来迎接神给我们婚姻里面的挑战。同时呢，相信在面对这个自私的罪性，面对第三者的威胁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配偶他同样的需要我们的鼓励和支持，因为他也同我们一样是人，他每天都在面对许许多多的威胁和挑战。只有当两个人一起来面对的时候，这个婚姻才是有能力的，才不会留下任何的破口给魔鬼撒旦，给这个世界来攻击。那在下一次的课程当中呢，正儿还来跟您分享另外一个现代婚姻所面对的威胁，就是所有的婚姻当中都会面对的威胁，就是适应上的困难。那正儿也会分享自己在婚姻里面适应当中的一些挑战和困难。希望所有亲爱的好朋友呢，都能够锁定婚姻辅导这门课程，千万不要遗漏了。因为这个课程，无论是你信主与否，无论是你结婚与否，你都需要了解，都需要来认识的。唯有当我们在神的至圣的真道上面来装备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恋爱婚姻生活的美好，也能够在婚姻当中去经历神奇妙的恩典和丰富的供应。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婚姻以及您的家人。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愿种百合香。